感谢主弟兄借助这个诗歌愿意把我们爱主的一颗心眺望。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来召见的时候，我们心里是何等的亏欠，因为你一直是爱我们呼召我们，但是我们心里一直沉着一个不伦不类的光景，但是你没有照我们的本相来对待我们，你还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光当中，我们愿意来寻求你，就说今天的这个时间，我们来数算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来回顾你对我们的教导，也就做你自己的爱激励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心来归向你，来寻求你的面。但愿主你得着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得着你。你使用这样的时间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弟兄姊妹，我今天要交通的题目是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再谈我们要长大。因为在两个月前我交通的题目是我们要长大，但是我的心中一直有这样的负担，要跟大家一起来交通，来探讨，来学习我们要灵命长大的这个题目。这不单是关乎到我本人，也关乎到每个在座的弟兄姊妹，甚至当今基督徒世界存在的一个难处。我在交通当中可能会提到一些现象，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对号入座，免得你受伤害，在我心里很不平安。我主要讲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今天呢，这个要长大是神的福招，神要我们跟从他，凡事长进，连与基督，而且长成基督的身量。但是我们对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主，我们一致的是不冷不热，无动于衷。为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因为没有真正的爱他，没有真正的认识他。所以我今天交通的第一个点就是要认识基督。今天我们尽管听了很多的道理，明白了很多的真理，但事实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今天虽然信基督是救主，但是我们还没有得着他成为我自己的救主。我们虽然信耶稣为人死是生命，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没有得到他是我的生命，是我的就是为我死。为什么？关键是我们不爱他，没有真正的认识他。如果一个人没有真正的认识基督，你就不会爱基督，你怎么可能舍去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他呢？所以今天对耶稣真正的认识，真知道他，这是我们灵命长进的第一步。实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不少的基督徒，对基督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一个教义理论上的认识，而没有一个从实际的经历当中经历这样主的感觉。所以呢，因此呢，我们这次实际上呢，就是说还没有个晋升。今天我们这个实际上对主的认识实际上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因为神知道我们个人的光景，来造就我们，圣灵造就了很多的环境难处，这就是十字架的难处，让我们来经历神的信实和复活的大能，让我们来摸到神，这样对神的认识就有一个晋升，信心有个增长。所以说信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步一步的积累，这就是脱离了我们，是我们脱离了起初的理论上的一个认识，而进到了一个实际经历中的认识。你对神的感觉感性感情就深化，生命就长进。所以你让我们看到你是怎样的一个基督徒，就取决于我们是怎样的认识基督。我举个例子，我们当中有位 信主一年多的姐妹，她信主以后非常的单纯，渴慕主，追求主。她每次在我们守望祷告查经主的时候，她提出一些实际的一些经历上的一个属灵的问题来求问弟兄姊妹。他的这个求问也给我了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呢，而且他接受一份家庭的难处放到祷告当中，大家为他带祷，所以他的长进，灵命长进很快，我们都为他高兴而且感恩。就像这样为宝贝的姊妹，突然医生通知他患了癌症，这从人来说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的丈夫，他的儿女非常的忧愁和伤心，这让我们看到了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看到了背后魔鬼的攻击。因为撒旦就是在我们信徒热烈追求主的时候，他测绘和打击我们跟随他的信心。因为他丈夫还没有为信主，这也是关系到一个福音的一个见证。但是这位姊妹也知道这些情况，说她没有任何的埋怨，任何的就是怀疑主，她反而交托寻求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她在祷告当中认罪悔改，她说以往她是想往世界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得罪了神。她说今天我以前一直看到真的我健康是要靠自己的锻炼操练，但是今天看到健康是出于耶和华。大家为他代求，也求主加给他的信心和力量。这个星期他要手术了，我们把他的手术和康复都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不知明了如何，但知道神掌管明天。所以因说他这一次的经历和经当中的神的恩典和同在，必定是他的信心更长进，对神有更多的认识。而且他的丈夫和他的儿子和女儿也陪着他来到教会敬拜。我们相信神自己给予他们安慰，而且祝福和救恩临到这个家庭。弟兄姊妹，所以神让我们看到以往的很多的圣徒们，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都经历了患难，甚至于进入死地，经历了神的同在，进而认识了真正的神。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和白白的临到我们身上的恩典，十字架的患难，应该临到难处的时候让我们求问神，应该让我们学习怎样的功课，只有这样才能长进认识真正的基督。第二个我要交通的是跟随基督，跟随基督。有了真正的认识，才会有一个真正的感情，从而爱他，跟从他。我想我们都经历过婚姻，而且经历过初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你接触到一位异性相处的时候，就是相处你了解而且产生了好感，从爱慕到渴慕。渴慕的意思是什么？是种饥渴。也就是说，每日你走在路上，在工作，你吃饭，你睡觉，都想着他，他的印象在你心中挥而不去，难以割舍。所以人类会在爱情有了许多深刻描绘的伟大的诗章。比如说雅各书八章当中说，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什么是最坚强的？死人。你打他骂他，你侮辱他，不会回答你的。雅各书八章里面说，爱情如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的所有的财宝都要换取爱情，就会被藐视。所以爱情会爱得死去活来，爱到了一个痴迷的程度，以至于为了爱情以前是什么样，私奔， 因为父母反对，私奔殉情，因为两人不能在一起，所以呢，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死，和这两个人一起死。比如我们以前梁山伯与祝英台，对不对？这个人机传说就是这个情况。所以爱情会爱得死去活来，爱到痴迷的程度，以至于为了就是这样一个程度，是不是？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们现在年轻的一代是不大会理解的。因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一个开放自由的恋爱，第二个呢，现在的婚姻观道德观完全变了这个情况，而且水准下降，所以在婚姻上面是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真爱还有一个特点，真爱的特点是独有情中，非他莫属，任何不能替代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因为有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就是钱财世界。我们的前辈圣徒们，他们爱主爱到了一个地步，真的到了一个独有情中的地步，唯独基督，除他之外必无选择。像保罗，我将万事看作粪土我做万事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们真的爱到了一个痴迷的程度。在历史上有多少的圣徒，他们殉道，他们坐牢，他们受逼迫，而忠贞不二。12个使徒当中，除了约翰以外，11个使徒全部殉道。在罗马尼禄王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把基督徒赶到了罗马斗兽场里边喂狮子，他们砍头扒皮烧他们，烧死他们。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刚刚生孩子还没有满月的一个姐妹被他们抓住了要烧死，在烧死前跟他说，如果你改别的教，放弃你的信仰基督，那么释放你。当时他的母亲抱着他刚刚出生的婴孩来求他，希望能够放弃，但是他没有屈服而被烧死了。我们基督徒聚会处的老前辈张宇士弟兄被抓，而且是临行枪决的时候，当局跟他说，只要你放弃信仰马上释放你，否则就枪毙。他说枪毙就枪毙，他批下了他的妻子和儿子。我们教会的生物弟兄做了23年的牢，我们一位弟兄的父亲做了25年的牢，为什么？他们仰望在天上的父，得天上的荣耀，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你。我想交通的第三个问题是灵修的生活。灵修的生活实际上是一个基督徒的正常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因为雅各书4章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了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前面我讲了，我们应该认识了基督，对他有了爱，愿意来跟随他，但是如果我们不求，不花代价， 过一个灵修的生活，这还是得不到灵命的长进。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你们是我的羊，羊长大需要吃草，信徒需要吃灵粮，喝了活水，跟着牧人走才能长大。读经祷告是基督徒灵修生活的二大要素，是信徒必然信徒造就的必经之路。许多信徒把祷告比喻成属灵的复兴，把圣经作为属灵的粮食。读经祷告是基督徒灵命长进的两个翅膀。真的讲得很好，在今天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信徒不明白祷告读经的重要性，所以得救以后很少读经祷告，也不参加周末的查经组或者祷告聚会，只满足于主日的聚会，有的时候人来了心还不在那里，甚至有的时候教会都不来，这怎么能长进呢？这也是我本人信主以后多年的光景。所以灵命是不能复兴，生命不能长进，对基督来说还是陌生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福音当中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神要这样的人来拜他。祷告是我们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与他交通倾谈的敬拜，圣经是神的启示，是神的话语。今天新约时代，我们能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有交通，直接来读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的权利，这实在是信徒的福分和神的恩典。不知大家是不是知道这些情况，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们看旧约的时代，神的选民犹太人，他们也这个，他们没有这个权利。以色列人在西南山旷野敬拜的是远远的站着，他们只能站在西南山的脚下，他们没有资格上山。这是预表了律法实际上不能世人亲近神。以色列的会幕圣殿分外圆当中是就圣所，在里边是至圣所方玉柜的地方，也就是神在的地方。大祭司只能一年一次进了至圣所神的面前，一般的祭司只能在圣所侍奉，一般的百姓不能进圣所也不能进至圣所，而只能在外园敬拜。大祭司一年一度进了至圣所，必须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献祭。但是今天我们主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一次献上自己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圣殿的幔子立成两半，所以希伯来书保罗说，弟兄们，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了至圣所，就神的面前，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耶稣用身体用血生命成全了这个救恩。所以今天新约时代的信徒，你我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到神的面前，接着祷告，向神来交通来敬拜，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弟兄姊妹。但是今天我们很多的信徒还是站在远远的在敬拜在观望，他们没有实际上是辜负了神的恩典，因为我们都不肯把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因此进不到这个神的面前至圣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盼望希望能够神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今天神爱我们，已经为我们成全了一切。第一，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用他的生命和血打通了我们进到神前面的这条道路， 第二，我们看到圣灵已经激活了我们里边的心，就是一个新的心，通过这个我们新的被拯救的这个心能够与神来交通。第三，内住的圣灵让我们催促我们而去感动我们。第四，今天我们的神住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又有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照着神的旨意在祷告，为我们代祷，代祷在祷告。是我们，所以呢今天我们可以求圣灵甚至为我们代祷。第五，主耶稣又给了我们一个应许，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他说必定成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看到神为我们准备了一切向神祷告的这个条件，只要我们能够有这颗心来到神面前的祷告，是多么的能够服气和容易。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真的是我们今天有看到了神在我们地上做了一个祷告的一个榜样。试试见旷野他受魔鬼的试探，他每天晚上跟神在交流，他选召十二门徒的时候通宵彻夜的祷告，他行五饼二鱼是五千人吃饱的这个神迹以后，众类拥戴他为王，他对到神的面前祷告。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住地上的王，他知道是他是要成全天上的天国来拯救子民，他为我们代祷，祷告我们要合一，代我们要希望我们合一，而且要脱离一切的罪恶，而且要赐下圣灵。在克西马利亚三次的祷告是非常谦卑的圣父的祷告，在十字架上他为杀害他的人代祷。所以今天神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的主真的是一位祷告的主，他在地上不断地去做祷告，与天上的神保持联络。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什么？这个祷告，去做祷告来神联络这条路是真的信实的，是有效的。我们的神他是神，而且他是神的儿子，他都这样做，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做？耶稣借着祷告从父神圣灵那里得到的信心力量和荣耀的这个恩典，今天同样的是我们看到当我们能够来祷告的时候，神也完全可以成全在我们身上。而且耶稣告诉了我们一个秘诀，什么秘诀？叫暗示中的祷告。他说你在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内卧，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在查看，必然报答你。来到内室，这个内室是什么？隐秘处，神在的地方，非常安静而且圣洁。关上门什么意思？就是把世界怪在外边，把你一切私心杂念全部怪在外边，就说你得罪神亏欠人的地方去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把它关在外边，安静心下来，祷告着你暗中的父。什么意思？你的祷告的对象是父亲，天上的父亲，你父在暗中查看。这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今天暗中查看，你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关上你的肉眼，闭上眼睛，打开你心里的眼睛，用信心的眼睛看到父神在那里查看，打开我们的心门，用心灵诚实跟他相交。你父必然报答你，这个必然这个事实何等肯定，就是必定。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只要我们心灵诚实，只要祷告符合他的心，他必定成全。这里想我想知道的，大家都可能知道这个内室实际上是个隐秘处， 跟神交通的地方。所以今天不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房间，一定要在这里祷告。当我们在大街热闹的闹市的时候，当你跟神有亲密交通的时候，大街上的一切事情你眼睛会看不见听不到，这个实际上你的心灵就是内室。所以我们今天神无时无刻都不在的，他是个灵，所以我们今天跟神的交通不在于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或者房间，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他交通，这就是神的恩典。主跟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在马太福音当中讲了，也告诉了我们主导文，实际上是叫我们要分清祷告的次序，重点次点，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而且真理的名为圣，这实际上是一个敬拜的祷告，然后我们再求我们所需的饮食，日用的饮食，每天仰望他是可以求的，因为他需要我们知道，我们他都知道，但是他看我们的心要求。但是我们今天的祷告恰恰反了过来，我们是求神来为我们成全，我们求需要什么向神求，但是我们却忘了要敬拜他神。你们看到弟兄姊妹，从上看到我们祷告的侍奉上面，神为我们创造了一切的条件，又呼召我们要警醒祷告，免得落了迷惑。所以今天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来学习祷告的敬拜，有些人感到很难，实际上并不难，我经历过，我当时的是怕，也不知道怎么来祷告，但是我们实际上想到我们是来到天父的面前，就像儿子跟父亲说话，那就是感觉自然而且亲密的。再说神的爱是呼召我们到他面前，所以不要怕，他喜欢单纯简单，神看中我们是对他的一颗心。像鲁家福音当中谈到了圣殿当中祭这个税吏的祷告，税吏祷告很简单很简单，他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不敢整视天上面，捶胸他祷告，怎么祷告的？神啊，看恩，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就那么一句，看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就说了，他这个人回家以后，他更比那个法利赛人更能称义，他就是赞许这样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就信实诚诚实实的祷告，神喜悦。祷告没有一个特定的模式，模式都是死的，所以一切都是从心里面发出。祷告实际上是凭一个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耶稣说了，你们祷告不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这个信实际上就是个信心，你相信这一点你就得着了。信心的祷告实际上是检查我们对神信任的这个程度，越多的经历对神的信实的人，他对神的信心就越大。我曾经深深的被18世纪神大用的仆人，就是布道家，大布道家摩顶，他的见证书感动。有一次他对船长说，他说你必须按时到达跪拜这个城去，他会因为讲道。但是勇武呢，是船长肯定的否定，跟他说不可能，这是办不到的事情。他说很好，如果你的船不能按时叫我按时到达，神有别的方法。57年来我靠神从来没有对人施过约，让我们下去祷告。船长说，你知不知道雾有多厚吗？摩迪说，不，我的眼睛不是看雾的厚薄，我是看只看活的神，他是管理我一生环境的， 所以他跪下来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祷告。他祷告了以后呢，船长接下去他要祷告，他叫他你不必祷告了。他说为什么？因为你第一，你不相信神会答应你；第二，我相信我的神已经答应了我，用不着你再来祷告。他又跟船长说，我已经认识我的主已经57年了，在这57年中，神从来没有一次不答应我的祷告。起来，船长，把门打开，你已经看到雾已经全消了。船长起来打开雾门，果然消了，而且船按时到达目的地。他的秘诀就是什么呢？不见一人，只记耶稣。摩迪的同工托雷曾经这样说过，他说他的祷告比他讲道更加有能力。多少时候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他相信在神时没有难成的事，他相信祷告可以成就一切神所能成的。他说，我也巴不得你们能够听见他的祷告是那样的简单，有信心，有能力，而去想着我们主祷告，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今天早上，今天神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敬虔，有敬虔祷告生活的人，他是一个大有信心、大有能力的人。马丁路德就知道是个改教的那个圣徒，在与罗马天主教对抗的时候，每天都有很多繁琐的事情要做，他要讲道，要写作，甚至也为真理辩论。他说，我每日如果没有3个小时的祷告，我就不能向前进。我做一个自己的见证，20年前我的母亲脑大棉蕨的血栓，躺在昏迷在医院里边。当时我的哥哥和我的姐姐在医院陪伴，还有一位就是叶刚妈妈的老姊妹，她是我同学的母亲，也是我母亲的好姐妹。她非常属灵，她没有文化，但是她非常的爱主，她祷告大有能力。她向神祷告说，主啊，就像我，她说这位姊妹的小儿子明宝还在澳洲，我向你求，你保守他，留住他，能够去到小儿子的一面，即使2-3分钟都好。当我得知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到澳洲移民局，我去拿了签证，买了飞机票，最早的早晨，第三天的早晨赶到上海。我的侄子在飞机上接我，当我们赶到家的时候，楼下的时候，那个楼下的门卫就告诉问我，你是谢明宝吗？我说是。他说，你姐姐叫我告诉你，你不要上楼了，你得把行李放在这，你马上赶到医院去。所以我跟我的侄子直奔医院，20分钟奔到医院。那个时候 taxi 很少的，一到病房，我看到我母亲躺在床上什么都不知道，我拉着她的手叫妈妈妈妈，但是他没有回答，但是手是热的，还是有腹泻。就那么2-3分钟，不到5分钟的，我这天就背后也刚妈妈跟我说，好了，他走了，神迹去了。他感到有股，后来他告诉我，他有股力量从他前面经过，他就说我朝后一退，他知道把他去了。奇妙不奇妙？因着他的这个祷告，是我成全了我去我妈妈最后一面的愿望。也是因为这一幕的奇迹，我的哥哥当场就讲我信主，他从此以后就跟随了主。我母亲为我的哥哥和姐姐他们的信仰祷告了18年，我哥哥不信，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奇迹出现，他信了。病房中的病人和家属都深深的打动，称为稀奇。叶刚妈妈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人，她每星期四是一个警示祷告，这是日子从来不间断。为什么？她因为纪念主医治了她的癌症， 他当时是50岁，现在是96岁，得了晚期的子宫癌。那个时候医院已经拒绝他，说没办法治好，所以他回到家里边，他躺在床上几个月。有一个星期三的晚上，他看到一个男的柔和谦卑，穿着白衣来到他的床前，他想这可能是天使或者是耶稣，跟他说你的病治好了。醒过来的时候，他的病就奇迹般的痊愈了，他脚上脱了皮，而且皮都脱下，长出了新皮。他盖的被子很厚，两条，他出的汗像冒烟一样。我年轻的时候到他家去，他拿出了这块皮给我看，就像一个厚的像一个鞋底啊，鞋帮拿掉，这个鞋底黄黄的硬硬的，我简直是惊呆了。他后来到医院去检查，病灶全消失。医生说很奇怪，你看的是哪个医生呢？你吃的什么药啊？他不敢相信。老姐妹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因为经了时间关系，我没办法一一谈。我出国29年，1988年出来的，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一天不间断来为我和我的家人祷告。所以我今天在澳洲的时候，这样的能够蒙保守，都是有赖于他在为我祷告。他很穷，但是他灵里很富足。用他的话说，我要感谢神，所以我要天天做主工传扬福音。他安慰忧伤的，帮助所需要的，他真是一个没有志气的人，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所以每年我去见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些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古今中外的一些圣人圣徒们，神的仆人，他们的秘诀就是什么？与神有亲密的交通，多进了至圣所的隐秘处，他们就得着了超人的力量。但愿我们能够做一个倾心祷告的人，能够去做祷告与神同呼吸同行，在经历中更多的认识他，认识基督。我相信他是信实的，必定是我们的灵命长进。现在我来交通的另一个要素是读经。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我们都要跟随基督而行。圣经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总要查念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只有知道神的旨意，才能跟随，才能讨神的喜悦。神的旨意就在圣经里面，不读圣经你怎么会知道？岂不是个糊涂人吗？没法来跟从主的。圣经是神的启示，神的话句句带有能力的，他与教训、读教、世人归正、教导人寻义都是有益的。圣经旧约讲的是圣父，圣父；新约讲的圣子；书信讲的是圣灵。圣人奥古斯丁他说，旧约包藏了新约，新约又解明了旧约。实际上这是一部卷66卷是一部整个的一本书，一模相胜的。整本圣经都是耶稣的见证。旧约是预表基督，预言基督；新约是实体，表现基督。我自己本人的属灵经历就是读了圣经，旧约新约，我才真正的接受了这位救主，不得不俯伏在他的面前。我想谈谈我的体会，盼望对大家有点帮助。旧约是预表，旧约里边的人事物律例典章都是预表了见基督。比如说人，比如说摩西、大卫、亚当、约翰、麦基洗德的人物都是的，包括里边的圣台、金灯台、金香炉、约柜、帐幕， 啊，这些铜蛇包括逾越节的羔羊等等等等，全是预表基督的。我有举个例几个例子，实际上对耶稣的预言，比如举例来说，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早就在旧约当中已经预言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怀孕生子，是圣灵怀孕的，对吧？早在耶稣出生前750年，以赛亚书里边7:14里边说，因此主给他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实际上就是耶稣的名字，说耶稣的名字也定了，而且他的母亲也讲了，他出生是童女生子的。米迦书里边5章里边就讲了，2:2-3已经预言了耶稣出生的地方是伯利恒，是大卫的故乡。以赛亚说53章里边整章全部讲了耶稣的生平和他来的使命。我稍微举几个例子，就很清楚的明白圣经对耶稣的预言。第6节，我们都知鲁米羊走迷，个人披荆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哪止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第10节，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是他受痛苦，耶和华依他为赎罪祭。定义就是决定，你看到了吗？耶和华实际上已经定耶稣成为赎罪祭，替罪的羔羊。第5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医治，因他受的逼恩伤我们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12节，因为他将生命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立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了多人的罪，又为罪人代求。他定时的时候强盗当中，是罪犯当中。第9节，他虽为行强暴，口中没有诡诈，所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他是葬在也算那个坟墓里边，这新的坟墓里边。22:16又说，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看到了吗？怎么死的？十字架上钉死的。18节，他们封我的外衣，为我的内抓阄。这个一幕就是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士兵抢他的衣服一模一样。至于新约耶稣来的时候，这些预表预言都应验在他的身上了，成为一个现实，就是一个实体。所以耶稣他宣告说，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但是他在约翰福音5章里面说，他跟那些就是法利赛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看到吗？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你们如果信摩西也不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看到了吗？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旧约是预表预言了基督，基督来了以后活现在我们面前是怎么样，他指这些都是为我做见证的，吹通起来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再多讲，弟兄姊妹，看了这些经文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是的，我们不得不信他是神的儿子，是一位救世主。当我这样相信以后，然后我就是这样经文，这些经文是我相信的。当我相信以后，然后我来看圣经，句句能进到我的心里，能打动我的心。以前我看的时候是一个故事，我不相信的，这故事各书来看的。四福音里边耶稣说的话行的事，句句扎我的心，感觉很亲切。因着主的爱，我们如果读了圣经，你不得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真的我们很感恩有这样的福气，我们看到了新约圣经啊，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我面前。我们今天还不相信的话，真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没有不信，他们灵里的眼睛没开， 他们感觉呢，耶稣在说谎话，你摸这样的儿子，我们都看到你，你怎么会变成救世主了呢？对不对？所以他们不信，认为他是狂暴狂傲，而且是亵渎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福气，真的已经这个实体，我们耶稣都生动的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今天如果你再不信，实际你跟犹太人一样，是个瞎子，灵里瞎了。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读圣经，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清楚的看到神的救赎的计划，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我们就能爱他。所以我们求神呢，来开启我们灵里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来明白真理，知道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旨意，跟他而行。为什么？因为在鲁加福音24章里边25节说，耶稣开了他们的心窍，叫他们明白圣经。所以读圣经需要圣灵的引导，要神来开启我们的心灵心窍。第二个，读圣经能够活出基督。因为为什么？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招来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今天神基督已经接着新约的记者，已经把耶稣活现在我们的面前，他的模样，他的教导，他的去世为人，都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圣经里边的教导，就是教导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孝敬父母，教养儿女，怎么样处理钱财，怎么对待仇敌，对吧？这很多对，怎么对待邻舍，这很多很多的教导都在里边。所以今天只要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教导，照着基督的吩咐，他的形象去学，我们就能活出基督的模样。第三个，读圣经能够活出，能够不但是能活出，而且能够又辨别一个灵。因为保罗他说，走晚年的他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所信的倒守住了。他就记着圣经的教导。今天我们有福气，比他还有福气，我们今天有书信的教导，所以对神，对我们这个真理的明确，神的话有更深的理解。所以今天当有个意念来，这到底确定是神的话呢？神的意思，圣灵的意思呢？还是魔鬼的意思呢？还是肉体的意思呢？你就有设备分辨的灵，对不对？所以这一次实际上有个分辨的灵。所以这个事情呢，而且我们把这个话存留在心中。耶稣说，保卫使就是父因着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并且叫我们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话，一些话。如果说我们没有把这个圣灵经读透，存留在心中，圣灵怎么工作呢？对不对？他没办法来提醒我们。所以今天有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碰到事情的时候，他们感觉有个话来提醒他，这就是圣灵，就是圣灵提醒我们神的话。如果你今天没有存留，你不知道怎么走，你是个糊涂人呐、啊！今天到十字路口向左走向右走呢，有很多的圣徒就记得祷告的，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今天母弟，我再再举个例子，大用神大用的普林，刚才讲的美国的大布道家母弟，他每次祷告的时候，他布道的时候，他是大有能力的，都是慷慨不羁，再大的会场都满足不了人的需要。他举个例子就说，他在芝加哥有个城，有一次他讲到这个芝加哥的一个演讲厅可以容纳7000人，当时他就选择了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早上10点钟到下午3点钟。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他说，因为我不要干扰当地教会的敬拜，他们是在晚上而且在星期天，他属于在没有人敬拜的时候他去选择。当时组织的人包括一些跟他熟悉的人都写信告诉他，不能这个时候，没有人来的。但是你知道，就是那样的时间，他人家办事的人找了20个警察来，警察没办法起作用，因为会堂外边的人 跟里边的人一样多，可能容纳七千人，你看多少人呢？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能力来自于圣经和祷告，因为他对圣经有彻底的认识，而且有实际的经历，所以人民喜欢听他的道。当时有很多人都批评他，说摩迭实际上不是一个读书人。为什么？这也是事实。因为他为什么？他什么书，人类的书都不读的啊。他包括那个就是说哲学、理学，包括神学啊、科学，各种书籍他不读的，唯独读一本书，圣经。他平生清早4点钟起来来读这本圣经，每天如此，到死的时候也没变。他说我必须在人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我先起床，然后我所读的才能够精透，才能精透明白。所以他能够成为神大用的仆人，也盼望他能成为我们的榜样。第四点我要讲的是把心归向神。箴言23:26说，我儿要将你的心来归我，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箴言4:23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在我们走这条属灵的天路上面，有三个仇敌：魔鬼、世界和肉体。魔鬼一方面是吃三打击我们的信心，跟随主的心；一方面会借着世界勾引我们，把我们这眼的视线从神面前引开，引向世界，然后把我们从这条路上引开。所以今天尽管我们知道神的宝贵，我们知道基督的爱，我们也有了跟随主的信心愿望，我们也知道灵修生活的重要，但是像耶稣说的，你们心灵软弱，肉体你们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还是行不出来，不能追求主，不能花代价。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归向神，被世界掳去了。世界的吸引实在是太大了，我深有体会，真是世界是五花八门，实在是太多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房屋、体力、田地、钱财，对吧，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都有体会了，几乎把我们的青春都耗费在上面奋斗，你我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爱好、我们的宠物、我们的娱乐也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来耗费我们的精力。现在科学发达了，有电脑，有手机，对不对？这更能成为我们的偶像，它吸引我们的眼球。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大家说的颠头族，是不是？人人走在马路上、车上，颠着头看，从小孩到青年，甚至到老年。我简直当时不敢相信，怎么老年人也会转在里边的。我记得那个看视频的时候也非常危险，我看了几个这个中年轻人，他们拿这个手机过马路也不看，这个车过来啪的一下把他撞飞，人死了，这很多的例子。所以我现在呢就是呢，所以现在呢我是自行的想的这个，实际上呢我在想啊，老年人都被他吸引了。我以前不理解，但是我现在呢我稍微设计了一下，真的不得了，这里边正是五花八门的，像放花筒一样，应有尽有，不但涉及到各个领域，而且每个领域都深不可抵啊，见底的。我喜欢画画写字，我一打进去各种的流派，油画、水彩画、中国画啊，又是这个素描、雕塑，各张都有，而且是古今中外，对不对？而且是什么样各种的不同的名作，有评论，有著作，而且各种的艺术信息各方面都有，而且有很多很多美丽的照片风景， 能够成为你的参考资料。我正像一个老鼠滴在面粉缸里边出不来了，但这么一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很快就过去的了。尤其最近这个手机上面有什么呢？中国的军事力量突然都发展了，什么五代六代的飞机啊，制造出来了，第一手第二手的航母啊，各种各样，现在这被美军的水平，这个很吸引的，这一下子很快的就过去。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来微信，上面有很多的微信，当然很多人发给你，发给你的都是对你有心的，来而不往非礼也，你要发吧，这都是很多的时间。尤其像我刚才打的时候，文字写的时候有很多不熟悉，打进去出来的字都不存离异的，不是你说要的，要修改，这花了大量的时间。所以我正佩服有很多人，他怎么发了好多信息，而且他了很多的这个信息的团体，有几百人几十个人，我真不知道用什么精力来应付的。你一看这些东西以后啊，我有体会啊，你的信就静不下来了。尽管你在看圣经，什么字都看不进去，你在祷告，你也不知道跟神讲什么。所以这些事情真的讲的甚至很讲清楚。所以说圣经讲的很近，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了世界，爱主的心就不在你里边了。所以神呢也是借着圣经来呼召我们，我儿要将你的心来归我。这确实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为什么？因为到底世界还是吸引你呢，还是神吸引你？到底是天上的事啊，日光之上的吸引呢，还是日光之下地上的事吸引？道理我们多懂，出何任何的选择，谁这样的选择，真的要求神给我们这样力量和信心，靠我们自己胜不过的。我见的两个星期前，我们守望祷告有位弟兄，老弟兄，他的祷告真的摸到我的心。他说，主啊，今天早上我起来，我有很多种选择，我可以选择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我可以选择在家里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做，但是主，我有个感动，我对你有负担，我愿意来参加守望祷告。我来到这里以后，我摸到了你，接着弟兄姊妹的祷告提醒了我，让我里边得到富足，我感谢神。你看这个祷告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经历和选择，说但愿这个经历和这个祷告能提醒我们。所以决定今天的选择实际上是我们决定的，但是力量来自于神。所以今天神在呼召我们，天上的是叫我们要看天上的，但是不能见的，但是存到永远的。但是魔鬼撒旦的肉体呢，是示意我们要看见看得见的追求这地上的东西，这些都是虚空的。靠着神的恩典来给我们这个选择，从我们从偶像上面把眼光转向神，来归向神。接下来我讲最后一个问题，是破碎，这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谈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前面讲的是雅各书当中说的，因为你们为什么得不到？因为你们不求。我们是没有追求，但是今天这个谈的这个问题是我们追求了，为什么我们还是得不到？正像他说的，如果你们求了也得不到，因为是妄求。我们先看一下圣经的给我们的教导，哥林多后书，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他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约翰福音十二章中二十节说，耶稣说，我实实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长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我们是否我们已经追求了神，我们读经祷告，而且我们有热心来侍奉神，但是我们灵命还是没有长进。为什么？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雅各书上提的，因为你们是妄求。为什么？因为我们妄求，因为没有死，没有破碎。破碎实际上是神的呼召，也感谢神，他超时空的。耶稣举了一个麦子的例子给我们，
就是他今天今造我们今天科学发达的时代，我们的心不归向他，所以给我们一个符咒。今天我们追求读经祷告侍奉好，都已经成为一种知识。尽管我们很熟灵，我们很会交通，甚至我们会上讲台啊，我们很会祷告，很打动人的心，但是我们这些都成为外边的东西，我们比原来的光景会更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原来的瓦器因着我们的属灵的包装成为乐器，我们有种挚爱就更不容易打破。今天的麦子放在这个一个壳，对吧，它应该在地上应该是死的，应该是腐烂的，里边的芽能够跟土接触，然后长成枝叶来，结成很多的籽粒。但是我们这个壳呢，因着我们读经祷告，我们和属灵，所以把它包装起来，接着包装很美丽，但是很厚，这壳正更不容易打破，所以这光景比原来更不好。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就这个于洪杰弟兄他讲得很清楚，称这些包装就是什么高洁的肉体，自我为义，自我为是，自我为傲，就是法利赛人的包装。所以今天我们的前辈他们的老仆人们有特别重的负担，他们已经看到这个根基了，看到现在的基督徒的世界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主内的尼托森弟兄，他在被捕之前，他的灵命已经长到了高峰，他已经看到这个根基，所以他在灵里侍奉主灵里侍奉的时候，书里他这样讲的，今天的问题不是得生命，乃是如何让生命活出来，只有破碎生命才能出来，这不是话语道理，乃是实际的经历，看到吗？江弟兄在台湾的特会，他特别的强调你服侍读经祷告的动机是什么，今天你是荣耀神还是神的荣耀，他特别谈到了乐瓶的破碎，让馨香之气出来。刘志勇弟兄去年我记得他来交通的题目是什么，马太福音6章1节到18节，不要学法利赛人那种虚伪，要神神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就是生命的实际。于洪杰弟兄这次给我们提醒，他讲的一直讲一句话，要来真的不要来假的，就是这个问题，破碎生命出来的问题。所以今天教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我们与人相处的问题，实际上没有破碎，就造成了我们这样的很多的麻烦。我们举个具体字来说，这也是我们的光景。耶稣说这个麦子的过失壳要破，然后能长出籽来，生命出来长出籽粒来，对不对？这实际上是一个神定规的一个生命的律，生命要出来怎么样，经过死，经过破壳而出来的，我们要与基督同死，然后才能同活，这是生命的律，磐石需要击打才能流出活水，否则你就不能这样做，这是个律。但是今天的光景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一粒种子非常漂亮，而且呢舍不得把它打破，也看到如果是腐烂了，表面死了，多难看呢，所以保持这个外壳，然后把它放在一个什么金的绿器的盘子里边。有个办法，什么办法呢？祷告无数不能，神是大的，什么都不能的，都能成全。我们大家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十年，能出效果吗？不能。为什么？我们求他生命出来，不能，他违背了神的生命的律。所以今天就是我们这样的光景。今天的难处是什么？我们还是在黑暗当中， 我们看不到神的手在动，神在测绘我们。我们今天只看到是人的作对，环境太坏，我们只怪人，只怪神。这样的生命怎么能和谐，怎么能有见证？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家庭当中，父母之间他们有追求，有读经，他们来到神面前祷告。丈夫怎么祷告的？他说：主啊，你给了我们的话语，男人在家是头，女人是身体，但是我的姊妹多多她不肯遵循你的这个教导，真我为主，真我为头，我想去读神学，追求灵命的长进，但是他就反对我。我想建立教会，传福音，是更多的人来归向你，让他们灵命长进，他多多就反对我。主啊，这看到吗？神利用了他，魔鬼利用他，他已经成为魔鬼的工具。主，他成为我属灵追求上的拦路虎、绊脚石，求主改变他，去掉我这个障碍。感谢主。你说这个祷告能到神的面前吗？姐妹听了心里能服吗？今天我们看到了吗？自私实际上就是自傲的这种心态，加上属灵的语言和包装，这就是法利赛人的祷告，法利赛人这种虚假。所以今天让我们诚诚实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探望当中碰到一位姊妹，她跟我们有这样的交通，使我们非常的感动。他们夫妇两个人就分居了好多年，但是姊妹她跟我们说，她说我以前祷告，我真的是抱怨，我怎么碰到这样一个人，我求神改变他。所以当我去指责他，我讲他怎么这么不好，当我叫他做事的时候，他一点不听我的。他说我怎么要听你啊，你来指挥我啊，不听。他心里非常难过，但是有一天神光照他，让他悔改在神的面前。他就说，主啊，这里你改变我，是我的不对的地方，他向神耶稣说。然后他说，我现在不求神改变他，求神祝福他。哎，很奇妙，我本来叫他不肯做的事，他突然直接打电话来，他要早赶到我家。我说你来干什么？他说你上次不通我的事吗？我帮你办了，你看到吗？他非常受感动。还有一个，他我在他神面前求的时候，我说以前很抱怨他，他说我整个教会几个夫妻当中我是最倒霉的一个，现在不同了，我在神面前感恩了，我是感觉很幸运的一个。为什么？我们分居两地，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找对象，都没有结婚。实际上我们现在神的工作可能会使我们可能复合，这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个幸运呢、啊、他有个完整的家，也看到了神借着这些的对我破碎的婚姻临到我，让我能够有一个见证，将来我会服侍很多破碎的家庭。因为在他们的教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你看到了吗？就这样完全改变了。我们感谢神，因着他们在神面前这样单纯的追求祷告，弟兄姊妹的祷告，家庭复合了。所以这就是改变。所以今天属灵的光景真的让我们看见宝贝在我们瓦器里边。今天拦阻宝贝生命出来的是什么？我们的肉体自我需要破碎。如果你不破碎，像刚才一个弟兄祷告的，法利赛人祷告的，外边很华丽很属灵，你摸进去是个冰硬的刚硬的心，摸不到里边神的生命。在这位姊妹很简单，没有很属灵的话语，但是摸进去的是柔和谦卑痛悔的心。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但愿我们多做这样的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寻求。我们在守望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碰到一个姊妹，她祷告不多，但是也摸到了我的心。他说，主啊，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心里急，我却心里烦躁，所以我来的时候我真的是跟我弟兄很不高兴，争吵了。但是主，你的爱是破碎的爱， 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来光照我，让我针对自己。你看这样的祷告实际上都达到神的面前，这样的祷告就能打动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破碎实际上是圣灵管制的工作，也是十字架的工作。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旨意，能够降服在神面前的时候，来接受主的破碎，来接受我们主制造的一些环境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破碎，生命就出来了，外边的人就改变了。那么我们今天实际上就是和睦了。江，我记得江弟兄在台湾的时候，他问了一个问题，什么叫基督？基督是彼得里边的基督，加上约翰里边的基督，加上雅各里边的基督，加在一起就是基督。看到了吗？就是什么？我们今天里边得着的宝贝让它释放出来，我们能活出基督，加在一起和谐了，就是一个基督的彰显。所以感谢主，这个话能够提醒我们，愿能够一直的能够我们记住了我们今天神的教训，让我们这才在七路天路上面来奔走讨神的喜悦。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的灵敏就长进了。今天我就将交通到这里，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当你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光照我们，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气，你